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在一个成熟的建制群体里头，很多时候我们听说过一个俗语叫做潜规则，即是说在一些明面的法规上面再加上一层又一层，没有告诉你听，但是实际上是会很影响你的规则。万峰自己在教会里头都经历过一些这样的潜规则，就是告诉你听是好好的这样做，你是要只需要达到一二三四的啫，但是原来还有五六七是没有告诉你听的。跟住我心里头就觉得有啲受创啦。咦，如果你真係咁諗，你嘅目标真係咁，点解你唔写埋出嚟呢？点解你唔公公开开简简单单讲呢？佢话哦，有咩咪到时话俾嗰个人听囉。咁呢个你係为到个人群建立咗一个错误嘅期望啊，让到我哋唔能够真正嘅真係按照規則公平公义咁样去进行。求主去帮助我哋有咩嘢讲清讲楚，唔好做潜规则。请嚟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带领我哋穿越圣经，去到亚摩士书。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亚摩斯书》五章十至十八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亚摩斯书》五章十到十二节话：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憎恶那说正直话的，你们践踏贫民，向他们勒索麦子，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屈枉穷乏人。有人或者会发出疑问，责备人的被人怨恨，讲正直说话的被人憎恶，真是那么混乱不堪吗？那今日我们的世界又会是怎样的模样啊？在城门口责备人的，就是指到忠诚的审判官，是为正义而战的斗士。如果人因为秉公行义，遭受别人妒忌憎恨呢？咁呢个社会一定就会变得混乱不堪。而社会上如果到处都剥削贫寒无助者，又妒恨真理嘅话，这个社会亦必定会灭亡。点解神一再强调又提醒我哋对贫寒同埋有需要嘅人所要表达嘅态度呢？係因为我哋对富裕嘅人或者对待地位平等嘅人所抱持嘅态度呢，往往是显示出我们会想从他们身上得到某种的好处利益。唯有贫寒人，他们一无所有，给不到我们什么好处，那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就直接反映出我们的真性情了。于是我们应该苦心自问，自己有没有好像基督一样，只想付出不忘收取呢？ 我们对待贫寒人的态度是应该好像我们希望神对待我们一样。这里所讲的或者有点严重，不过正好可以用来反省我们自己对于贫穷人的态度。今天你的态度是怎样呢？以下是一般人对贫寒和有需要的人袖手旁观的八个藉口。第一，他们根本不值得帮忙，他们自己闯出来的祸自己负责呢。第二，神要我帮助贫穷人，不过不是现在。第三，我都不识他们的。第四，我都有自己需要。第五，我所捐出来的钱不是被人浪费糟蹋，就是被人窃取盗用，根本落不到他们手上。第六，我会因此自己都变得拮据。第七，我都不知道从何入手，亦都没有时间去做。第八，我微薄的捐献根本做不到什么大事。与其一堆推搪的藉口，你不如反问翻，到底有什么实际可以做的方法呢？你的教会有没有帮助别人的计划呢？你会不会参加志愿工作，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为贫困人去谋取更多福利呢？当然孤身一人做到的不多，但是能够结合众人的力量呢，那就可以成就更大的事情了。阿摩斯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说，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要护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弱失的愚民施恩。先知的警告同样切中今日的时弊，但是知道实况之后，我们到底又可以做到什么呢？如果以色列能够铲除假见证，清除贿赂和贪污等等腐败的行径和制度，坚持秉公行义，那就表明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正改变。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千祈不要掉以轻心，或者以为只不过是一番劝勉的言辞。我们要知道这里讲的其实是一项命令，要我们去改革身处社会的法律和制度。阿摩斯书五章十六到十七节记载，主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在一切宽阔处必有哀号的声音，在各街市上必有人说，哀哉哀哉，又必叫农夫来哭号，叫擅唱哀歌的来举哀，在各葡萄园必有哀号的声音，因为我必从你中间经过，这是耶和华说的。读到这里呢，或者有人会疑问，他们因为什么事而哀哭啊？竟然还要雇佣人去一起喊添。原来在以色列地，不去为死人举哀呢，是不能够接受的事。因此丧礼当中大声的哭喊是寻常事情。还有些专职受雇的哀哭者，一般是妇女来的，他们会在大声地哀哭，同埋唱诵哀歌、吊唁文等等。阿摩斯说，那阵时丧礼是多不胜数，以致这些专职的哀哭者亦供不应求，连农夫都在田地那里被人叫上来帮忙一起哭号。阿摩斯书五章十八节，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在这里耶和华的日子是指亚述军队即将带来的毁坏，亦都是指神将来的审判。对于忠心的人来讲，耶和华的日子将会充满荣耀的，但是对于悖逆的人来讲，这个日子就是黑暗和毁灭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要经过试验的。你假扮对基督再来很有兴趣，想着到时就可以直入天堂，又以为能够逃过大灾难时期，这些的想法其实是荒谬的。 注意一下，保罗讲完我们在基督台前的审判之后，他跟着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节是这样讲的：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如果你以为见到主的时候呢，因着过去十五年来你翻主日学从来没有缺过席，于是主就会颁发给你一个细细地的很精致的主日学奖牌呢，那你的想法就大错特错，因为我不认为你在想的是重要的问题咯。我认为你在家的生活，你在这个社交上的见证，你在工作场所的表现，你和异性相处的行为态度等等，这些才是重要的交代。你在地上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要呈现到基督审判的宝座前的。你现在就想上天堂了，你是不是每一件事都做得正正当当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十一节，保罗说：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因此呢，我要去到神的面前，时常向神认罪，亦希望自己亏欠神的事是越少越好啊。否则的话，有一日在天上呢，神要跟我来算账的。如果你今日发脾气，没有好的见证，或者你讲了人家的闲言闲语，那你觉得等到你见耶稣基督的面的时候，他是不是会拍你的膊头说你是个好人呢？神是会审判一切的。到了天上的时候，每样事情都会呈现出来。这个就是基督审判台的目的。阿摩斯对以色列人讲的说话相当直接，他说放低这些荒唐的想法，那个不是光明的日子，而是黑暗的日子，到时会有大灾难的。如果你是信徒，没有经历到大灾难的话，你就要面对基督在审判台前的审判，而我不相信那一件会是愉快的事情。跟住落嚟，我哋继续研读查考阿摩斯书五章十九节到六章二节嘅内容。阿摩斯书五章十九节话：境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作者喺呢度用生动嘅比喻讲到躲开狮子遇到熊，逃进屋里面又被蛇咬，去到说明刑罚系无可逃避。我们见到阿摩斯真是一个很戏剧化的牧师来的，他懂得使用戏剧性的语言，他又会用一般的成语，又会透过大自然来到去举例去说明。这里他就描写一个在森林里面的人突然间发现有一只狮子跟着他后面，他想逃走，前面又见到一只熊迎面而来。换句话说，如果你想请主快点来到，让你可以逃脱世上的苦难，那就好比你想在一个油炸窝里面跳出来，却是跳入了一个火坑。这个人见到哇，一只熊向他走过来，于是就搏命走回家。他又蹦着蹦墙休息，在这里调整自己呼吸的时候，突然有条毒蛇在墙那里爬过来，咬了他一口。那被狮子捉或者被熊人捉，可能比起被毒蛇咬重要好一些。阿摩斯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谨慎怎样在世上为神生活。一个基督徒是不会失去救恩的，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了。但是如果一个信徒的罪没有对付干净，生命没有改变，那神就要修正我们。神必须这样做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祂是公正的神。而天堂就是一个没有罪的地方，因此我们必须改变才能够进入天堂，这个是很多人不了解的地方。阿摩斯书五章二十节说：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在普遍的以色列人心中，耶和华的日子呢，就是充满欢乐的，因为神在他们当中带领他们做他们的王。 但是先知就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呢，会是悲痛可畏的时刻。对于行恶犯罪的人来讲，那个日子是可怕的，但是对于行公义好怜悯的人呢，却是大有喜乐的时候了。耶和华的日子是从审判开始的，而家还未曾临到以色列国。耶和华的日子不单止包含一段审判的时期，当中亦都包含了基督再来和在地上的千禧年国。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阿摩斯书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神话：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这里的节期就是指逾越节、五旬节和住棚节三大节期。不喜悦呢，祭子无论祭物有几馨香，神都不会欣赏，因为神要求的祭子是忧伤的灵魂，是欺善行恶的生活。为穷人和被冤枉的人在城门建立公义，这些才是实实在在的祭子。献给神的祭子是由牺牲的祭物和赞美所组成，赞美队实际上是以赞美的人和吹号弹琴的人所组成，还要用吹角或者琴等等的乐器。但是对神的赞美如果是缺乏诚意，这样更优美的音乐实在和噪音和杂音都没有分别的。由此可见，神不会喜悦那些不是用心灵诚实所献上的侍奉。以色列百姓虽然遵守各种仪文，但是他们内心却是不诚实。神的儿女必须认识清楚，要有真实的信心，而信心不可以作假，亦不能够虚构。要有真实的信心，这种信心可以稳住一个人。我们的相信并不是一种欺骗来的。好多人说，如果你信了，就表示你是盲从，你有的不过是盲目的信心。那如果是一个盲从的信心，那当然就算了，神亦不会接受。但是真正的信心是对生命有影响力的。在雅各书二章二十节，雅各说：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保罗亦说：既然得救，就要能够行善，这样是很重要的。以色列百姓生活在罪中，他们拜偶像，但是仍然遵守摩西律法的仪式，而神就说没有用的，我厌恶他们的行为。一些人有时在唱诗歌的时候呢，显得特别热情激昂，但是如果是有口无心的话，只不过是一个嘴巴上的活动。你以为神会悦纳这样的敬拜吗？如果神去到你的教会或者去到我的教会，你觉得神会怎样看待这些有口无心的敬拜？阿摩斯书五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神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以色列家，你们在旷野四十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并你们的神圣。以色列百姓他们是在旷野献祭，但是当他们遇见异教徒的时候呢，他们亦都会去跟着拜异教的神。当时拜摩洛的仪式是要将自己的仔女呢抌入去烧到火红的祭坛，他们会献人为祭。小朋友的尖叫声非常之凄厉恐怖。神对我们说：你们在星期日来到教会，表面上是敬拜我，但是在其他的日子你们是敬拜摩洛。 你们拜那些贪婪的偶像，就好像你们追求着万能的金钱一样。一个主教被亨利八世赶出宫廷，如果他在处决之前未曾自然死亡的话，亨利八世就要行刑处死他。当他临终睡在床上的时候，他说，唉，如果我服侍神好像我服侍王一样，那就好了。很多基督徒在临终之前一定会后悔，一定会说，唉，我在世上服侍摩洛，我服侍那些贪婪的偶像，我也都拜了那些属肉体的东西，不过就是没有好好地服侍神。无论献上的音乐几咁好听，无论在追思礼拜的时候牧师讲的内容几咁动听，你和我总有一天是要自己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圣经告诉我们这件事可以是很恐怖的，所以呢，我就要同神保持一份亲密友好的关系了。阿摩斯书五章二十七节记载神话，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士革以外，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以色列将来要受审判，他们会被掳到大马士革以外，亦都即是说会被俘虏到阿兰以外。大马士革以外就是利利微。神对以色列人说，亚述人就快要将他们掳走了。来到阿摩斯书第六章一开始，阿摩斯呢就讲有祸了。其实他不是一个专讲有祸了的先知，不过你就可以在其他先知书和启示录当中看到这句说话，有祸了。有祸了呢，就是停止，注意去看，注意去听的意思。因为跟着下来下面的说话很重要，用了有祸了，就是要我们特别注意下面的说话。阿摩斯书六章一节，因为列国之首，人最著名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在石安和撒玛利亚山安日无虑的有祸了。安日的无虑的所指是石安和撒玛利亚，即是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的统治者。他们在属灵上犯了很大的罪，但是他们的反应又相当迟钝，根本就没有醒悟的洞察力，因此你不可能期望他们忏悔。另一方面，这一节也告诉我们，犹大的灭亡也是因为以色列的堕落扩散到犹大的结果。由此可见，和堕落之人成为邻居的人，如果缺乏敏锐的属灵触觉呢，就会同样陷入罪恶的激流当中。石安是在南国犹大，这里提到的以色列国是分成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两个国家。石安是宗教中心，是圣殿所在之地，撒玛利亚就是北国的首都。阿摩斯说，在石安安日无虑的有祸了。几年前呢，啲人同朋友道别嘅时候，经常会话唔使担心，轻松啲。今日呢就会经常话祝你愉快。我觉得其实两句说话都系一样嘅啫。以色列当时就系咁，佢哋过得好轻松，在石安安日无虑的有祸了。喺富裕嘅时代，佢哋过奢侈嘅生活。我哋国家而家亦开始过得比较好嘅日子，不过要小心，唔好太奢侈。阿摩斯又说，在撒玛利亚山安日无虑的有祸了。讲到呢，好像撒玛利亚是储存了核武器的地方。撒玛利亚是北国首都，阿哈和耶洗别一直住在他们那个用象牙建造的美丽宫殿。撒玛利亚的山脉提供了最好的天然屏障，令这个城能够在亚述人围攻之下呢，经历三年才真正沦陷。撒玛利亚是一个重要据点，所以亚述人摧毁这个城市之后，希律又重新建造。希律很懂得建筑，他的建筑遍满巴勒斯坦全地。他从平地建造了该撒利亚，之后重建撒玛利亚，因为这个位置实在太好。 靠住奢华和最佳的据点，以色列人觉得自己安全，被保护得很好。国为列国之首，人最著名，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这里的列国之首可能指以色列的领袖，他们位于高位，有权柄。以色列百姓来到这些不信神无忧无虑的国家领导面前，去寻求公义和帮助，但是这些领袖只会对自己的安乐放纵的生活有兴趣。列国之首亦是指以色列，因为当时列国承认以色列的地位，换句话说，以色列真是大有影响力的。阿摩斯书六章二节，你们要过到格尼察汗，从那里往大城哈马去，又下到非利士人的加特，看那些国比你们的国还强吗？境界比你们的境界还宽吗？阿摩斯说，你们要去到格尼去察汗。格尼是两条大河上游交汇地方的城市之一，尼尼微就在那里，格尼亦在那里，这个地区成为世界中心。从哪里往大城哈马去，这一句的哈马就是讲阿兰主要的城市。我们现在要向南行，又下到非利士人的加特。加特在非利士的南部，是非利士人重要的城市来的。阿摩斯说，看那些国家比你们的国家更强吗？他们的境界比你们的境界更宽阔吗？换句话说，你去看看这些国家，为什么你们认为自己比这些国家优秀？你们并不是更优秀，你们犯的罪其实跟他们一样，你们的责任更加大，因为他们并没有从神而来的启示，但是你们就有从神而来的启示。现在阿摩斯就要提出以色列国所犯的三种罪，这三种罪令到北国衰败，亦都同样令南国衰败。巴比伦、埃及、希腊、罗马亦是基于相同的原因而衰败，还有很多重要的大国，它的经历都是一样。这些的原因导致法国、英国成为第二流的国家。以前的人经常会说，哇，大英帝国是一个日不落帝国，但是今日的英国可以说已经没落。而这三种罪呢，是列国都会犯的罪，神因此而审判列国。以色列相比在历史上曾经繁荣的格尼、哈马、加特，是享有过更大的祝福，却因为背叛神的恩惠而叹息了。上述几个外邦城市后来都变成为废墟，这样亦都预先宣告了以色列接受审判而要变得荒废。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继续研习旧约圣经阿摩斯书。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危机往往在我们没有预算的时候就是会忽然来临，所以呢，圣经教导我们要时常警醒，时常仰赖耶和华，千祈不要好像我们华人说临急抱佛脚。好了，我是万峰，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生命中，盼你相信。